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荣耀的同在。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继续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倾倒更多的荣耀，也倾倒你的活水，你的活水玛拿，恩膏的话语，恩膏的教导。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也需要你的同在，我们宝贵你的同在，我们饥渴你的话语，求你继续来牧养我们，彰显你的荣耀，让圣灵的火临到我们，让复兴的灵临到我们，求让你的同在来触摸我们，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你的话语使我们有力量，高摩你仆人的口赐下能力的话语，恩高的教导。亲爱的圣灵，感谢你在这里运行在我们的网络平台，运行在我们的房间，运行在我们每位家人的生命里面。耶稣，你的宝血再一次遮蔽我们，奉耶稣的名，支取耶稣的宝血再一次遮蔽我们，让我们众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得你当得的荣耀，愿你的名被显为圣。哈利路亚，赞美你，赐下先知性的教导，先知性的讲道，将其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的同在，赞美主。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聚会。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赐给我们活水玛拿，相信神今天要赐给我们更多的活水，更大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与圣灵同工。我们讲到了在生活中如何与圣灵同工，今天我们来分享在聚会中如何与圣灵同工。在聚会中如何与圣灵同工，首先我们需要注意聚会前的预备。我分享这个信息也特别是给那一些带领聚会的人，也包括会众，都需要在聚会前有一个预备，特别是带领聚会的人，讲道的人更需要注意聚会前的预备。那么怎样在聚会前有一个最佳的预备呢？我们首先要保持自己是在一个正确的状态里，也就是保持自己是在基督里，因为一切的应许都是在基督里才能找到的。你所需要的供应，你所需要的保护，你所需要的一切属灵的好处，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什么叫我在基督里呢？我在基督里意味着我与基督同行，我与基督每天都有祷告，都有敬拜，都有交通，我与他说话，他向我说话，我是他的羊，能听到他的声音。哈利路亚，这就是在基督里了。如果你听不见主的声音，说明你不在基督里，因为你没有在基督里与主同行。我并非说你不在基督里你就是下地狱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在一个病态的属灵状态里。很多的基督徒是病态的，并没有活出一个健康的属天生命，只有在基督里你的生命才能健康。很多的主的羊却不能听到主的声音，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基督里与主同行。如果你在基督里与主同行，你会听见他的声音，因为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哈利路亚， 羊群跟着 牧人的脚中走，没有一个羊听不到牧人的声音，除非这个羊已经偏离几路，所以牧人离他很远，牧人就算吆喝他都听不见，因为他没有跟随牧人的脚踪。倘若这个羊跟随牧人的脚踪，那么他一定能听到牧人的声音。你去野地里看那些放羊的人，你就知道。所以如果你在基督里与神同行，你会听见神的声音，你会得着救恩的好处，你会领受喜乐，你会领受平安，你会领受医治，你会领受兴盛。如果你在基督里同与主同行的话，你会得着你属灵生长所需，你属灵成长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因为一切的美善，一切属灵的丰富都是在基督里面的，神一切的美善都住在基督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保持自己在基督里。一旦你停止了与主的交通，也就意味着一旦你停止了祷告，停止了与主的同行，停止了与主的交通，那么你就立刻出离了基督，你就进入了一个病态的属灵状态，你就不在基督里了。当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他的肉体就会被钉十字架了，他会发现肉体的功效降到最低，他会发现肉体很难影响到他。这也可以来辨别你是否是在基督里。如果你的肉体非常强大，你就知道你不在基督里，你没有与主同行。那么怎么样能做到呢？怎么能保守你在基督里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能够每天祷告，每天与主交通，你就能救自己脱离肉体的辖制了，你就能保持自己是在基督里面。因为当你能够找到主时，你就脱离了捆绑和被掳。当你能找到主时，你就脱离了一切的肉体的辖制。而唯有在祷告中你才能寻见主。我再说一遍，唯有在祷告中你才能寻见主。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9章13到14节。耶利米书29章13到14节。愿神来祝福我们。哈利路亚。耶利米书29章13到14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讲到英文说 And ye shall seek me and find me when ye shall search for me with all your heart。 汉语少翻译了一点呢，它是神说你们寻求我，如果是全心全意的寻求我，就必寻见。汉语翻译成专心程度不够。 All your heart 就是你全心全意的来寻求主。当我们全心全意的寻求主，在祷告中你专心全心的来寻求主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主，你就会遇见神。当你找到主的时候，你就能救自己脱离肉体的辖制了。下面的经文就有一个应许，说14节就说，我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你看，一旦你被神，你寻见神以后，下面就说，我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大家说，被掳的人，
被掳的人，
被掳的
人
归回。当你寻见神的时候，跟你旁边的人说，当你寻见神的时候，神使你生活中一切被掳的归回。阿们。你的儿女被掳了，你的产业被掳了，你的工作被掳了，你的婚姻被掳了，你的家庭被掳了，你的睡眠被掳了，你的健康被掳了。当你寻到神的时候，当你全心全意寻到神的时候，那么神就会救你脱离被掳。 因为在基督里面有一切的美善，在基督之外啥也没有。哈利路亚。这个经文是告诉你什么呢？你要活在基督里面，你要遇见神。每一天我所讲的祷告不是我们肤浅的宗教性的祷告，一天几分钟那样的祷告没有意义，你无法遇见神。我所说的是每一天都需要全心的来寻求神，起码每一天都要来遇见神。阿们。这就会保守你脱离被掳的生活，脱离肉体的辖制，使肉体的功效降到最低，你就是活在基督里了。哈利路亚。活在基督里的信徒会成为得胜的信徒。所以只有祷告才能保守你脱离肉体的捆绑。这里特别的强调遇见神的祷告，全心全意的祷告，全心全意寻求式的祷告，努力的祷告。后面还说，神说我还要使你们，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这个也意味着仇敌所掳掠你的，神能把它再一次抢回来。那些年间蝗虫蚂蚱蚊虫茧虫所吞吃你的一切的祝福，神能够让它重新回来。你在哪里跌倒的还能在哪里站起来，被掳的地方你还能回去。哈利路亚。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赞美主。其实这是指以色列讲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是我们属灵的最高层次的祝福，耶路撒冷可以预表你生命中最伟大的祝福。哈利路亚。这个经文是伟大的，当你寻见神的时候，神能使你进入你生命中最好的那一部分。我告诉你，大部分的家人，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 99% 的家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内，我们都还没有进入到我们人生最好的那一部分，甚至我们还没有看到那最好的一部分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还未一睹其荣耀光辉呢。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神给我们预备的最好的，最好的还在路上呢。想不想达到？全心全意的寻求神的祷告，使你找见神，神就使你回到被掳离开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你人生最好的地方。很多的人已经偏离几路，越行越远，他已经不知道神为他预备的最好的地方在哪里了。我们需要回来找到基督，住在基督里，你就找到了你的命定，你也会实现你的命定。哈利路亚。阿们。这两节经文非常伟大，你需要把它好好的默想。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为什么神强调我们要如此全心的寻求他呢？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神不那么容易的被我们所找到呢？其实神愿意容易的被我们找到，如同神创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不需要寻找神来找他们。神使亚当夏娃面对面的与他同行交谈。哈利路亚。可是后来因为罪进了世界，肉体进来了，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以后，人的肉体产生了，人的肉体是堕落的，人的肉体有许多的，你可以说像保护层一样的东西，一层一层的把人的灵与魂都包进去了，使人想要与神沟通变得困难。首先要突破的是罪的辖制，所以亚当夏娃开始与神沟通也变得困难了。但起初不是这样，在最后也不是这样。我们当我们回到天堂以后，我们见神是很容易的，随时随地面对面朝见神。哈利路亚。又回到了神起初的心意。然而我们现在今天活在地上，你有一个肉体，而肉体会拦阻你，会拼命的拦阻你与神沟通，拼命的拦阻你遇见神。而且肉体有被沾染的属性，它很容易被沾染，被罪沾染，被情欲沾染，它有许多的保护层，层层的来把你包裹在其中，使你无法突破遇见神。 所以神说你们要全心寻求我才能寻见。哈利路亚。你要知道为什么神说你要全心寻求，是因为你知道有一个肉体在拦阻你，你需要断开这层层的硬壳。如果你不肯脱离肉体的辖制，那么你行走天路就很困难了。我并非说你无法脱离肉体的辖制你就无法上天堂，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然而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一点，如果你无法脱离肉体的辖制，你走天路就会非常困难，困难到你是爬的，连走都不是，你是在地上爬的，像蜗牛一样，像乌龟一样。然而神给我们的护照，我上节课已经讲了，神让我们稳行在高处，如鹰展翅上腾，是要飞的。然而你却在地上爬，你如何实现你的命定呢？那是不可能的。大家一起说，在地上爬的基督徒永远无法实现命定。阿们，这是绝对的。你充其量仅仅得救而已，仅仅得救而已，如同耶稣右边的强盗，什么赏赐也没有，仅仅得救而已。将来得救以后也是最住在天国最外围的区域，远离神的宝座。我相信这不是你想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付上代价来脱离肉体的辖制，好使我们走天路能够力上加力，轻松得力，能够不仅行走还能奔跑，不仅奔跑还能飞行，如鹰展翅上腾。哈利路亚，这才是神给我们最好的。那么想要打破这肉体的重重阻拦，我们就必须全心全意的寻求主，也就是你要火热的祷告，大力的祷告，狂热的祷告，突破式的祷告，进食祷告，坚持不懈的祷告，寻求式的祷告。总而言之，肤浅的祷告，不痛不痒的寻求是无效的，你无法遇见神，因为肉体把你阻拦了，肉体把你拦截了。直到你能够打破肉体的界限的时候，你就进入了灵里面。对你旁边的人说，当你能打破肉体的界限时，你就能进入灵里面。阿利路亚。所以我们神给我们的护照就是要进入灵里面，常常进入灵里面，好保持在基督里面。当你在肉体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许多的罪和咒诅在缠累你，使你无力。特别罪与咒诅会产生极大的效力。当你在肉体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咒诅的影响力、罪的影响力实时的在影响着你，使你无力，使你走天路很沉重，使你祷告很无力，使你的灵很懈怠。而一旦你进到灵里面，你会发现你变得轻省了，你变得灵上升了，你会发现医治释放的能力唾手可得，你会发现神迹离你并不远，医治离你并不远，你会发现神的同在离你也并不远，你会发现行走天路力上加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都是在灵里面才能发现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肉体每一天都想要再次取胜，再次玷污你。你需要注意这一点，肉体它喜欢玷污，肉体它每一天都想要再次来玷污你，再次来取胜。只有每天的奋力祷告才能拯救你脱离这沾染玷污，只有每天的全心全意的祷告才能拯救你脱离这沾染玷污。阿们。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大概是九年前所看到的异梦。九年前神给了我一个异梦，我梦见我在一条非常蜿蜒难行的 小路上行走，这条小路是向上蜿蜒的，而且这条小路是有泥泞的，这条小路就是天路。当你做一梦的时候，你会知道，我知道那就是天路。我到现在还能够想起梦的光景，一梦你不会忘记的。我在走这条小路，在梦里我走在这条小路上，这条小路狭窄到只能容下一个人的脚步，不能容两只脚，只能容一个人的脚步。当我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发现这条路是那样的崎岖难行，并且我沿途看见路两旁还有许多怪兽、许多邪灵、许多惨淡的光景，因为不像是风景，就是一些很惨淡的一些也可以说是一些惨淡的风景吧。总而言之，我发现在我走这条路上的时候非常困难，而且我还需要时不时的跟跳过来想要伤害我的邪灵征战，每一次征战都会使我筋疲力尽，在梦里就觉得很累，我就需要重新得力才能继续走下去。这个梦是一个异梦，是我非常清楚，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晰，因为异梦是非常清楚的印在你的灵里面。我发现这些邪灵，甚至你可以说像怪兽一样的，这些怪兽还会用充满粘液的舌头来试图粘你，试图口吐污秽的东西吐到你身上来沾染你。听好了，我讲到了沾染。这个梦大概的光景就是这样。后来我醒了以后，我就知道这个梦是预表着走天路所遇见的危险。所以你知道这条路是天路，是崎岖狭窄的，走到最后你发现只有耶稣与你同行，没有任何人能与你同行，任何人都指望不了，只有耶稣能与你同行。阿们。
阿们。
而且你发现这条路程里面有很多的污秽，就像那怪兽，其实就是邪灵，他想吐他口中的粘液来沾你，就像那个癞蛤蟆舌头一伸把那个蛾子就卷进来了，就这种概念，然后他想吐到你身上，如果他的舌头缠住你，你就走不动了。如果他的舌头没有缠住你，但他嘴中的污秽之物吐到你身上，你会变得沉重，你会变得浑身很黏。试想一个人如果这样，他不清洗自己的话，他慢慢的也就成了跟癞蛤蟆差不多了，他也会浑身臭气熏天，充满了粘液。所以神让我看见走天路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有属灵征战，更重要的还有属灵玷污。如果你不处理玷污的问题，慢慢的你会变得很沉重，慢慢的你会发现你走天路不是在走了，而是爬，在地上爬，在地上爬。据我所观察，我发现大部分的基督徒，起码华人教会我所看到的，他们是在地上爬的，没有连走都不算。所以你看到有的人几十年信耶稣还跟个小孩子一样的，啥都不知道，这样的基督徒非常多，去哪里都遇得见。我知道他们在地上爬，这一类属于地上爬的基督徒，而且他们被很多的东西沾染玷污，想要突破不是一天两天的。在梦里我看见这个走天路真的很可怕，非常的危险，然而感谢主，有主与我们同行。但我告诉你，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因为神让我看见这一路都是惨淡的光景，没有一个鸟语花香的。惨淡这个两个字了，我只能用惨淡来形容，荒凉的很，路边的风景也是荒凉的很，因为一切的荣耀是在里面的。基督徒在地上要经历苦难，然而在苦难中我们是有平安的，哈利路亚。然而苦难总是惨淡的，苦难就是苦难。所以神借着这个异梦向我说了很多的话，我知道这个梦呢它有很多的意思，你可以去思想这个梦。但我想知道一点，我想给你一个树立一个蓝图，我希望你能想象到 你自己走在这条路上是泥泞的，是狭窄的，而且有怪兽用粘液吐你身上，你怎么办才能洁净自己？你需要奋力的祷告，你需要奋力的祷告，对你旁边人说，你需要奋力的祷告，
你需要奋力的祷告。我需要，
一旦粘液和污秽之物在你身上变得越来越厚重，甚至每一次与邪灵的征战，即便得胜了，也耗费了你太多的力量。倘若你不加油，你就无法前行了；倘若你不洁净，你也无法前行了。我们不仅需要加油，还需要洁净。哈利路亚！而这一切，祷告能做到。大家说这一切。只有借着祷告，才能做到。我所讲的祷告是奋力的祷告，是圣经中的祷告，不是我们宗教式的祷告。阿们。圣经中的祷告是全心的祷告，是 all heart。汉语它翻译成专心，也算是打了八折。但是我们不打折扣的是，神说的是全心，全心的祷告。不是三心二意的，不是宗教式的，不是几分钟能做到的，需要全心的祷告。当你全心的祷告，你就能清理这些污秽；当你全心祷告，你就能给自己加油，就是我上节课所讲的充电，你就能给自己属灵充电，你就可以重新站立起来，走路、奔跑，甚至飞行。只有借着全新的祷告，才能除去这一切试图想要沾染你的脏东西。我再次提醒家人们，走天路有许多东西都想扑到你身上，不仅是邪灵，还有那些怪兽，他们想口吐污秽来抓住你，沾染你，让你无法前行，让你在其中被缠住。而只有全新的祷告，遇见神的祷告，才能救你脱离这一切。哈利路亚。所以祷告必须是每天的，你不能说我攒一年脏东西了，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再开始清理，你会发现你清理不动，那就得禁食很多天，那就还得有人帮助你祷告。我们不要等到自己实在是已经被怪兽的粘液粘得像一个屎壳郎一样的，粘得像一个总而言之你能想象的脏东西，我们不要变成那个样子再开始清理自己，有点晚了，你会发现祷告变得很困难。这就为什么有的人祷告很困难，你就知道他属灵的光景已经是被怪兽的粘液沾染的臭气熏天，浑身沾满了污秽，无法前行，变得沉重，而且还无力。不要等到光景如此惨淡了，你才知道全心的寻求神。当你能够全心祷告的时候，你就进入了灵里。当你能够全心祷告的时候，你就进入了灵里。而危险是，当你停止来寻求神，当你停止来全心祷告的时候，特别是你停止了两周的祷告、几周的祷告，你就会渐渐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平安，失去了新的方言，失去了新歌。你会发现你在失去灵里的力量，越来越少的祷告，越来越少的灵里的满足，慢慢的你就开始肉体化了，慢慢的你的言语也变了，甚至你一张嘴突然发现你已经口吐污秽了，你一张嘴突然发现你已经出言不逊了。当人的言语改变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属灵光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很难出言不逊的，因为言语代表着我们生命品格灵里的状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一张嘴我们都是世俗的，甚至口吐污秽，甚至肤浅的，甚至都是一些不造就人的闲言碎语，甚至带着恶毒的话语，你就知道你灵里的光景已经是被怪兽的粘液沾染的臭气熏天，厚重无比，你无法前进了，你就需要大大的悔改，甚至需要付上禁食祷告的代价，需要全心来寻求神了。阿们。另外，当你在这种病态的光景里，你甚至不想为人代祷了，你甚至不想为人代祷了， 因为当人在肉体里面，他无法来侍奉神。为什么呢？因为肉体是自私的。大家说肉体是自私的。
肉体是自私的。
你怎么知道你在肉体里？我自己也经常会在肉体里，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神的仆人都会经常在肉体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软弱的时候。我发现我在肉体里的时候，我不想侍奉，我不想讲道，我不想为人代祷，我觉得我这是我的负担。但如果我在灵里面，我喜欢帮助别人，我在灵里面我愿意为人祷告，我愿意与人分享，我愿意去侍奉。但我发现当我在肉体里的时候，我没有侍奉的欲望，我没有侍奉的愿望。因为人在肉体里他不想侍奉神，人在肉体里想的只有自己。我相信每个家人都经历过这样，你在肉体的时候你不想来聚会，你不想来早起祷告，你不想来说神的话语，你想骄养肉体，你想到只有自己，你就知道你的属灵状况。其实我讲这个是帮助你分辨你的属灵状况的。但据我观察，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在地上爬的状态，他们是被怪兽的粘液已经粘住了，像橡皮糖一样的粘在地上，他们自以为在前进，其实原地踏步很多年了，甚至不进则退了，甚至他们的口都成了敞开的坟墓，那就已经是基本上被怪兽掳掠了。我说的怪兽也是邪灵，我在梦里所看见的，不是什么好形象。所以当侍奉成了你的重担，当侍奉不再有喜乐，当侍奉不再有平安，当你厌弃侍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进入了肉体。因为肉体是不愿意给出去的，肉体是自私的。阿们。你甚至发现这还是你吗？你觉得都不像是你了，那你就知道圣灵已经给你信号了，你在肉体里面，你不在基督里，需要来悔改，需要全新的来寻求神了，直到圣灵再次来感动你来祷告。但是你发现祷告变得困难了，因为肉体的层层玷污，甚至怪兽的这个粘液已经厚厚的覆盖了你。我说到怪兽是指邪灵，邪灵的形象往往像怪兽，但是真实的是有的，你不要说没有，在走天路历程上你总是要与他交战的，而且他即便失败了还要突你一身，他要粘你一下，你需要常常来寻求神，进入神的同在里才能得到洁净。哈利路亚。你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来祷告，才能斩断这层层枷锁。我说的是已经祷告几周不好好祷告的人，他会发现他想要再一次祷告亲近神会变得困难，远远没有每一天祷告亲近神的基督徒来的容易。哈利路亚。这就好像你们家的鱼缸一样，你天天清洗它就容易清洗，如果你一个月不清洗，想要清洗一次，除非你大放全部换水，还要把鱼缸底部全部刷干净，那就困难了。同样的，我们属灵的走天路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每一天的全新的祷告遇见神才行。每一天很重要，大家说每一天很重要，
每一天很重要，
每一天很重要。很多人失败就失败在天天，耶稣说背十字架还是天天的呢。如果你不能做到天天，那你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灵界是如此真实。大家说灵界是如此真实，所以对于已经停止几周没有好好祷告的基督徒，就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来祷告，才能斩断这层层枷锁，才能清除这厚重的粘液。而一旦你恢复了，你会发现侍奉再次变得清醒，再次变得得力，再次变得喜乐了，你又找到侍奉的喜乐了。哈利路亚。你会发现喜乐是我的力量，你会发现侍奉让你变得那么喜乐，那么平安，你等不及为人祷告了，你等不及来侍奉人了。哈利路亚。你等不及要祝福别人了，甚至你发现你开始饶恕别人了。你知道人在肉体里很难饶恕的，因为他自己爱的就是自己，但你在灵里面你会容易饶恕人。
你会容易爱人，甚至那些不可爱的人你也可以爱他了，因为神的灵就是爱，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是在基督里，记住，是在基督里。当你恢复的时候，你就是在基督里。怎样恢复的？我说了，当你又开始奋力的祷告寻求神，并且遇见了神，你就开始恢复了。当你恢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开始那么的想要给出去，那么的想要去爱别人，因为是圣灵掌权在你里面了。当你恢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充满了力量。非常想要去祝福别人，因为天父的灵是祝福别人的灵，天父的灵是带来祝福的，天父的灵是给予的灵。大家说，神的灵
是给予的灵。
阿们。
阿们。
所以当我们在灵里，你可以有信号的，你发现你想要奉献，想要带导，想要祝福别人，想要行善，想要去不管怎样祝福到某人。你要不去祝福别人，你就受不了。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属灵信号，说明你在基督里，因为天父的灵是给予的灵。什么时候你把自己深深的包裹起来，只想着自己，说明你在肉体里。什么时候你想要给予别人，想要帮助别人，想要祝福别人，说明你的灵是健康的。哈利路亚。你的侍奉开始再一次重新得力，甚至你觉得充满了力量，因为你可以开始奔跑，你可以开始飞了，你充满了力量。这是在灵里，在基督里。哈利路亚。往往我在侍奉以前呢，我需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与神独处，避开和任何人讲话。这是圣灵教导我的，特别出去开特会的时候，在特会开始的几个小时，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也拒绝跟任何人说话，尽量保持自己在灵里面，因为魔鬼往往会在那个时候找人刺激你，挑拨你，激动你的情绪，激动你的怒气。我常常发现这个撒旦的诡计，所以你尽量避开与人的冲突。一旦你跟人发生冲突，你就无法侍奉了，因为人是一个肉体，你活在这个肉体里，一旦谁影响了你的情绪，你很难侍奉你。他会不断的来在你的脑海里来刺激你，所以我们要智慧的避开撒旦的网罗。往往我在侍奉前，我需要避开那些仇敌暗设的网罗，避开和人谈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放一些敬拜音乐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来爱慕神，来尊荣神，包括方言祷告，保持自己在基督里。因为神喜欢与我们同处独处，你记得圣经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后面才说了神必使他成价地的高处。阿们。神必使他成价地的高处，前面的经文是耶和华独自引导他，这个那个经文是神给我说的，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神独自引导他，神喜悦独自引导我们，神喜悦一对一的关系。所以特别你在侍奉之前，我讲这话也是给带领聚会的人讲的，你需要保持自己与神独处的时间。哈利路亚。需要几个小时的预备，你就能进入灵里面。怎么预备？你可以播放一些敬拜的音乐，往往我就是躺在床上播放一些敬拜音乐。你也不需要说非得跪着祷告，因为你需要站几个小时，等一下你必须保持体力。如果你付出很大的精力体力来祷告两个钟头，你再去站着讲道两个钟头，你没有那么大力量。我试过，你没有那么大力量，你会精疲力尽。所以你需要躺卧来放一些敬拜音乐，来默想神，来爱慕神，来顺从圣灵的感动，或者方言祷告，或者赞美，或者敬拜，或者默想神的话语，默想主就好了，你就能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你就能进入灵里面，你就保持自己在基督里了。哈利路亚。我发现往往需要大概这样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甚至三个钟头，总而言之躺卧在那里也不累嘛， 需要起码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然后我发现我就开始重新得力，甚至在敬拜中，在默想神的同在里面，我发现我的力量开始不断加强，到最后开始充满力量。当我预备好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是充满了力量。当我预备好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灵里面是有信号的，我甚至感觉自己充满力量，等不及为人按手祷告，等不及想要把自己的东西给出去。但是在没有这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的预备的时候，我不是这个状态，我是甚至不在侍奉的状态里面。所以我发现带领聚会的人都需要预备，没有人那么属灵，没有人天天如此属灵，因为你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还接触那么多罪恶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在聚会前有一个预备。我们讲聚会如何与圣灵同工，我们也需要讲聚会前的预备。特别带领人需要特别小心，在聚会前你需要有一个预备，使自己进入最佳的状态来侍奉神。最佳的状态你会知道，当你充满了力量，你好像飞机已经起飞了，随时就可以升空，你能感受到自己的灵就是这个状态，那就是预备好了。哈利路亚。当你预备好的时候，你等不及要为人祷告，等不及要给出去，你里面充满了力量，想要给出去，这就是预备好的状态。哈利路亚。所以作为带领聚会的人要特别小心聚会前的预备，参加聚会的人也需要保持自己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在分享信息以前，往往会有一些敬拜，有一些祷告的时间，目的是帮助会众预备自己的心，好让他能够进入一个领受的状态。哈利路亚。而带领者是好让自己预备进入一个给予的状态，所以都需要预备，无论是领受还是给予，你都得预备好，否则你都很难来领受，你也很难去给予。那么怎么样的聚会才是合神心意的聚会呢？怎样的聚会才是合神心意的聚会呢？怎样的聚会才是合神心意成功的聚会呢？我们讲到聚会中如何与圣灵同工，那我们先要了解怎样的聚会才是合神心意。通过讲怎样的聚会是合神心意的，我们也能涉及到如何与圣灵同工在聚会中。第一点，圣灵掌权的聚会。第一点，圣灵掌权的聚会。一个成功的聚会是圣灵掌权的聚会，不是人掌权的聚会，是圣灵掌权的聚会。所以我们在聚会前，我们都邀请圣灵，求圣灵来掌权。哈利路亚。我自己的聚会每一次都是如此做的，因为我知道成功的聚会是圣灵掌权的聚会，而圣灵必须邀请他才来，你不邀请圣灵他不会来的，你得邀请他，并且全心的让他掌权。哈利路亚。尊荣他。聚会不当有太多人的节目，而是将主权交给圣灵，可长可短。有的时候是敬拜长一点，有的时候是讲道长一点，每一次不需要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死抠那个时间，必须讲到40分钟，必须敬拜20分钟。你不是神，你需要让圣灵来掌权。有的时候敬拜长，有的时候敬拜短，有的时候讲道长，看圣灵想要做什么。聚会中何时做什么，带领人应当对圣灵敏感。聚会中何时做什么，该做什么，带领人应当对圣灵敏感。聚会的主导权是圣灵，要留给圣灵充分的自由，按着圣灵的意思，按着圣灵的方法来运行，不是照我们自己的喜好， 不是照我们的聪明，我们必须对圣灵敏感，特别是带领人，不能来拦阻圣灵的工作，不能来限制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感动这个聚会要延长，因为现在神的荣耀很强大，那就延长它，顺服就好了。你会发现神会极大的祝福倾倒下来，哈利路亚，以至于你无处可容。但如果你对圣灵不敏感，你说哎呀，时间到了，管他神的同在强不强烈，我们到点就收，那么神不会祝福你的，神的荣耀就算下来也要收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聚会不是圣灵掌权的聚会，是人掌权的聚会。所以圣灵掌权的聚会，即使时间到了，如果圣灵感动还要继续，那我们就继续停留在神的同在里。这就好像农夫浇地，我们种过地的人知道浇地必须要浇透，甚至下雨也是要下透才好，透雨。这也是属灵的预表，我们聚会也是对人的心灵的一种浇灌。那么当圣灵强烈运行的时候，你需要让这个心灵像久旱的大地被浇透才行。你没有权利说圣灵现在不许再浇灌雨了，我们时间到了，留着明天下吧。圣灵明天也不会下，可能下个月也不会下，圣灵要下雨跟你没有关系，得照着他的意思。如果你错过了就错过了，一旦错过可能就错过很久。所以我们聚会一定要注意是圣灵掌权，听从圣灵的安排，这是对圣灵的尊重，对神的同在的敬畏，对神的同在的宝贵。阿们。你知道曾经带来教会历史上一个很大的复兴叫威尔斯复兴，威尔斯复兴一个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聚会没有形式，全部是圣灵掌权，圣灵带领，回家不是就参考他们开办了回家特会。你发现回家特会开始充满神的荣耀，就是借习了威尔斯复兴的聚会模式。威尔斯复兴的聚会模式就是圣灵掌权，当然回家远远没有达到威尔斯复兴那样的荣耀，因为他没有做到像威尔斯复兴那样的对圣灵绝对的开放，绝对的圣灵掌权。如果他能做到，他也能那么荣耀，但是想要做到太难了，那个时代曾经做到了，所以那个时代迎来了威尔斯大复兴，影响全球，非常荣耀的威尔斯大复兴，哈利路亚。他复兴的特点就是圣灵掌权，圣灵掌权。为什么要让圣灵掌权？因为让圣灵掌权是对圣灵的尊重，对神的同在的尊重和宝贵。唯有敬畏神的同在，唯有尊重神的同在，唯有宝贵神的同在的，才能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阿们。为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喜欢说主啊，我宝贵你的同在，我渴慕你的同在？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停留在神的同在，否则你不配停留在神的同在里，神的同在会离开你。因为神的同在是那么的宝贵，神的同在就是神自己。你要知道你所遇见的是谁，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旦你遇见他，你的生命都能改变。所以你需要宝贵这个时间，宝贵这个机会。甚至你停留在神的同在里时间越久的话，可能你的一生都会因此而改变。有的人刚刚进入神的同在就被拉出来了，还没有得到神的做工，多么可惜。我再说一遍，唯有敬畏神的同在，唯有宝贵神的同在，唯有尊重神的同在，唯有渴慕神的同在的人，才能活在神的同在里，才能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阿们。因此我们在聚会中应当有一些规矩。我们本地教会因为天天聚会，倒没有对大家要求很严格，但是在外面开聚会的时候，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是禁止任何人走动，禁止任何人上厕所，禁止任何人说话。所以在外面开特会的时候，经常充满神的荣耀，因为大家也带着渴慕的心，神的荣耀非常强烈，每一次都有神的荣耀的彰显。因为这一切做是为了尊重圣灵的同在，当圣灵运行的时候，你也开始运行，你东跑西跑，我告诉你圣灵就离开了，圣灵离开整个会众都离开了。 不是圣灵离开，是离开整个会众，不是离开你个人，你导致整个会众都受亏损，你说你是不是罪人？所以我们为了避免大家成为罪人，所以我们在外面开特会的时候有很多的要求。关手机关机那是最底线的，那必须要关机，因为你不可能说你今天跟国家主席见面说话，正说着话来一个电话，你还要接电话，你敢不敢接？你一生就这一次跟他说话，你还敢接电话？有的人，我告诉你，你进入神同在的机会也不多的，特别能改变你生命的，这样神与神相遇的机会也不多。然而有的人还要接电话，你手机响了已经是违反了次序，你还要接电话，你不觉得你的灵太迟钝了吗？所以我们需要悔改，需要制定一些规矩，特别是在外面我们开复兴特会的时候，就是本地的教会也需要注意培养一个规矩，尊重圣灵的规矩，尊重神同在的规矩，宝贵神同在的规矩，好让聚会变得容易，好让聚会变得容易。当圣灵运行的时候，聚会变得容易；当圣灵运行的时候，我会变得容易，讲道人变得容易。我能感受到圣灵运行没运行，如果圣灵不运行，我会很吃力，我会挣扎。但当圣灵运行的时候，我会进入先知性讲道，我讲道变得轻松得力，还有恩高，因为神的同在会带来极大的恩高，会带来极大的能力。高某讲员，高某会众，一切都变得容易，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聚会想要成功，一定要让圣灵掌权，要尊重圣灵。我现在再给你分享一些这么多年神教导我学习的，这是很宝贵的，这不仅是经验，这也是真理。你如果你去照着我说的去改变你的聚会方式，你会发现神的荣耀唾手可得，哈利路亚。我们之所以很难进入神的荣耀，因为你不知道神的荣耀运行的方式，你不知道如何进入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需要人的尊重，需要人的配合，需要圣灵的同在，而这一切你都需要注意的。这些你别要小看。我记得辛班尼的特会，我看过他的一些视频，他经常在特会里就开始训斥某人，甚至他的同工。为啥呢？因为那个同工跟那个人说了一句话，他当着几百万的人就训斥他。不是说辛班尼的脾气不好，而他知道这个小细节影响圣灵的运行，他对圣灵极其敏感，所以他的聚会满了圣灵的同在。他知道怎样来保持会众在一个敬畏神的同在的氛围里，不允许任何人打破。辛班尼的聚会是明文规定，任何人聚会中不得上厕所，一旦上厕所的人是不允许进来的，他把你锁到门外，不允许你进来。那怎么办？你可以提前先上好厕所，或者那天不要喝太多水。他的聚会是五个小时一堂，五个小时，咱们一般都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我的聚会一般是两个小时，他的聚会是五个小时。你五个小时不上厕所，说明你自己就得，我估计都得进食了，甚至反正你自己想办法，做不到了你就不要参加，就是这样。为什么要求这么苛刻呢？因为他知道圣灵的运行，哈利路亚。国内并不认识这一点，但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因为当你带着这样一个严格要求自己，说明你尊重圣灵。我告诉你，一旦你尊重圣灵，圣灵就会做工，哈利路亚。如果你足够的尊重圣灵的同在，那么你就能够享有更多神的同在。我一起说，如果我足够尊重圣灵的同在，那么我就能享有更多神的同在。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你需要非常的谨慎，需要在聚会中，我们也需要维持秩序，带领人特别也需要有这些见识。赞美主，我分享的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如果你能把聚会中运用出来，真的会使这个聚会轻省得力的成功，哈利路亚。就看到神的荣耀是如此厚重，我告诉你，神是细节的神，他就是因为那一点小事。圣灵是很温柔，就你不要说那一点小事，那一点小事就会让圣灵离开，因为圣灵像鸽子一样，他很容易受惊。 他不喜欢被打岔。所以一旦我们满足圣灵运行的条件，那么圣灵就会强烈的运行，而且越运行越厚重，越运行越有能力。哈利路亚。现在你会发现有的聚会能达到在地如在天，你能感受到天堂的氛围，能感受到天堂，这样的聚会我经历过几次，非常荣耀，你都不愿意出来。哈利路亚。有的人一生都没有经历过，多么可惜。所以我们需要来注意这些，只要把细节做好就行了。我在外面开的很多的特会真的很有神的荣耀，因为我特别注意，外面的同工也非常配合我，因为我去也会有很多的要求，他们也知道我是很多的要求在聚会中，但如果做到了会有很大的神的荣耀，如果做不到就会打折扣，那么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所以我们需要该做的要求是需要要求的，因为这是帮助会众得到更大的神的祝福。阿们。第二点，成功的聚会，我们再讲成功的聚会啊，合神心意的聚会。第二点，要带领会众来到耶稣面前。大家说，带领会众来到耶稣面前。
带领会众来到耶稣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聚会的目的是要高举基督，是要见证基督。聚会的目的不是为了高举某个人，更不是高举某个人的启示意象，或者是甚至偶像。聚会的目的是带领会众单单的来到主面前，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不是把人带到哪个人面前。因为教会的元首只有一位，就是基督。教会的元首只有一位，就是基督。阿们。假先知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假先知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这是假先知的特色。他会通过美化自己，高举自己的意象，给自己脸上贴金，高举自己的意象启示，神这样说的，这样那样说的，怎么样怎么样，让人来崇拜他。而真的仆人是消失自己，真的仆人是不见一人，只见基督。哈利路亚。哎，你可以分辨真的仆人和假的仆人。另外我们需要注意，讲台不是 T 台， T 台就是模特秀自己的地方，讲台不是 T 台，不是秀自己恩赐的地方，不是秀自己能力的地方，讲台是让人遇见神的地方。所以讲台的侍奉不是单单为了彰显你的恩赐，你必须要运行在圣灵里面，顺从圣灵的引领。如果圣灵让你讲道，你就讲道；如果圣灵让你停下来祷告，你就祷告；如果圣灵让你就是敬拜，就是敬拜。你不能说我有恩赐我就要这样做，那就是 T 台了，不是讲台。讲台不是 T 台，是让人遇见神的地方，不是让人遇见你的地方。阿们。有的人慢慢的把讲台当成一个秀自己的地方，秀自己恩赐，秀自己能力的地方，是非常可怕的。另外讲台也不是炮台，炮台就是批评论断，攻击别人，贬低别人，打倒别人，抬高自己的地方，那是炮台。讲台上不应该说那些不该说的话语，讲台上你是神的仆人，代表神发言，只能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能去批评论断，不能去踩别人的头，抬高自己。阿们。一个属灵的仆人不会这样做，所以很简单的能分辨有的人他不是属灵的仆人。所以讲台是带领会众献祭的地方，献祭的地方是把自己献上的地方，是把自己破碎被掰开，如同五饼二鱼被掰开分赐给众人的地方。所以讲台不是你彰显自己，不是你攻击别人，更不是你使自己得好处的地方，而是让你自己被破碎，让你自己完全学习降服于神，降服于圣灵的地方。所以我们一个合适的一个正确的带领人，我们在讲台上是特别的感受到自己的无助，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圣灵，感受到自己对主的那种无依无靠，只想抓住主，愿意来降服于神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需要持守到底的。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就是一个 非常有能力的仆人，我上了讲台，这就是我表演的地方，我就能把这个做得好。你就已经进入了一种蒙蔽里面。讲台是让你破碎的祭坛，阿们，让你降服的祭坛是让你降服的。所以在讲台上，我们经常会感受到自己的无助，那是正确的。你感受到自己很有什么都可以了，那你就麻烦了，证明你已经脱离圣灵了，你不是在靠着圣灵来侍奉，你是靠着自己的恩赐。我现在讲的比较深了，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因为人会慢慢的变的，我们人都会慢慢改变，所以需要小心，要注意讲台是祭坛，是献祭的地方，献祭就意味着你需要破碎，需要降服。所以我发现在我特别能够被神使用在一些地方讲到的时候，我发现我回忆神让我看到，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特别的有一种无助的心态，深深的抓住圣灵，依靠圣灵，没有任何的依靠自己，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降服的秘诀。当然我们还在这条路上，但我发现往往那样的时候聚会特别成功，往往那样的时候神赐给我更多的先知性讲道。哈利路亚。如果什么时候我觉得我有恩赐，我本身就能够先知讲道，我有这个恩赐，那就麻烦了，你就会发现开始进入一种枯干里面。所以讲台也是祭坛，是你破碎自己降服于神的地方，每一次都是这样，每一次都是这样，不是说我学会了就一直会，不是这样，是每一次都得如此做，每一次都要把讲台当成一个祭坛献祭的地方。哈利路亚。你看到有的人上讲台，你觉得他好像并没有上祭坛的感受，你甚至你都能看出来，那样是危险的。另外讲台是分别为圣圣洁的地方，不当有嬉笑的话语，甚至出言不逊。有的传道人在讲台上有很多的嬉笑，圣灵的喜乐是可以的，但是有很多是嬉笑，圣经说嬉笑是不可以的。有的传道人不过是在聚会里自娱自乐罢了，并没有将会众带到神面前，成了瞎眼的领路人。我们需要来谨慎自己，我们在讲台上不是为了让自己表演，不是为了让自己自娱自乐，也不是让会众自娱自乐，而是献祭的地方，是分别为圣的地方，圣洁的地方。我说到讲台也是在讲聚会，因为讲台是聚会中的关键。第三点，带领会众进到神的同在里，带领会众进到神的同在里。如果一个聚会能够把会众带进神的同在，来与神相遇，那么这个聚会就是成功的聚会。因为在神的同在里，神自己就能满足会众的需要，好过千万人的，好过千万个人的节目。因为神的软弱总比人的刚强还要强。阿们，大家说神的软弱总比人的刚强还要强。所以聚会的首要目的就是寻求神的同在，进入神的同在。一次与神的相遇就能改变人的一生，一次与神的相遇就能改变人的一生。哈利路亚。纵然一个聚会能有花样万千，喝彩千万，然而却没有神的同在，那么这个聚会就是一个失败的聚会，这个聚会就是一个失败的聚会，会众无法得到满足，不过满足了理性的需要，知识的满足，唯有圣灵能满足灵的需要，唯有神的同在能满足他灵的需要。只要我们的聚会能进入神的同在里，神自己就会满足会众，神自己就能满足会众。哈利路亚。所以倘若这个聚会哪怕有太多的 节目，但却没有神的同在，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娱乐节目罢了。如今许多的教会甚至都成了会众眼里的娱乐中心，每周到教会里唱唱歌跳跳舞，大家开心一下，看谁比谁装得更属灵一些，谁比谁装得更加有爱心一些。回到生活里面还是本相毕露，教会成了娱乐中心，教会成了假冒伪善的聚集表演场所。这样的宗教生活难道你不厌弃吗？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的。教会应该是遇见神的地方，哈利路亚。聚会应该是遇见神的聚会。聚会的终极目标是让耶稣变得真实。大家一起说，聚会的终极目标。
聚会的终极目标
是让耶稣变得真实。
是让耶稣变得真实。
因为只有当耶稣对于会众变得真实的时候，就是魔鬼被打败在你脚下的时候。我说耶稣变得真实，是因为很多的时候，甚至很多信徒从来没有经历过耶稣的真实，无论他在个人生活还是在聚会中。倘若耶稣对他变得真实，他会非常爱主；倘若耶稣对他变得真实，他会得医治，他会得到神迹，他会发现一切的美善唾手可得，能力唾手可得，医治唾手可得。当耶稣变得真实，你甚至可以摸到他，你甚至可以看到他，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他。我们经常在神的同在的聚会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么的真实，甚至你可以身体被充满到一个程度，你说主啊，太多了，你都醉倒了，哈利路亚，你会感受到那个复兴，那个改变，那就是耶稣变得真实。然而我们需要让耶稣变得真实，时间延长，所以聚会帮助我们来做到。我们需要认识聚会的终极目标就是让耶稣变得真实，因为当耶稣变得真实，魔鬼就在你的脚下，被你践踏。当耶稣对你变得真实，你就会像那被掳的被归回。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神的儿子让谁得自由，谁就得自由。在约翰福音8:36，约翰福音8:36。约翰福音8:36，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神的儿子让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如果耶稣对于你变得真实，那么你就真自由了。哈利路亚，
阿门，阿门。
其实我们在聚会中能进入突破的祷告，能领受极大的翻转，那个时刻是有一个切入点的。那个切入点带领人需要对那个切入点敏感，会众也应该敏感。那个切入点其实就是耶稣开始对你变得真实了。哈利路亚，
阿们。
耶稣对你变得真实，你会感受得到。你感受不到，说明那耶稣对你没有变得真实。耶稣对你变得真实的时候，我说了，你甚至可以摸到他，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他触摸你，你甚至感受到圣灵像火、像电、像江河、像新酒灌醉了你，甚至你的身体都肿胀起来，你的身体都充满了能力，你会感受得非常逼真的，因为神的同在是可彰显的。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耶稣对于你变得真实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你可以斥责你的疾病，疾病也要听你的。因为当耶稣对你变得真实，你会发现你不是你自己，你会发现你的灵里进入了一个高的状态，你是个巨人，你会有信心。所以往往我们在耶稣对于我们变得真实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进入一个突破里面，是信心的突破，也是一个意向的突破，能力的突破，权柄的突破。因为耶稣对于你变得真实，神迹、奇事、医治、释放、自由，对于你都是唾手可得的。哈利路亚，不再遥远。如果耶稣对于你变得不真实，你可以祷告祷告祷告，但是你发现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因为你的信心无法被激发。神的儿子让谁得自由，谁就得自由。当耶稣对于你变得真实，你会有信心。你所需要的一切，你都有信心来宣告，相信他能够实现，也能够得到一个巨大的突破。所以我们聚会的目的就是要让耶稣变得真实。我们还有很多点，所以我今天只想把这点讲完，我们不再讲，因为这个比较深刻，下一次再讲。但是我会分享更深，让我们知道，总而言之一点，我们的好的聚会是要让神的同在彰显出来，是要让耶稣变得真实。一旦耶稣变得真实，很多软弱的家人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不要看他平常软弱没有信心，那个时候他就会非常的有信心，因为他遇见了主。一旦他遇见了主，他就变了一个人。哈利路亚。所以那么这个聚会就成功了，传道人就算没有为他按手祷告，没有为他怎样，耶稣就服侍了他。因为人的功效就是这样，他没有多大的功效。我们传道人，我们带领人的功效就是把会众带到耶稣面前，让耶稣变得真实，那么主就会来服侍他的羊。哈利路亚。而另外要注意一点，是圣灵使得耶稣对于会众变得真实。你知道我们已经讲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耶稣变得真实，见证基督，彰显基督，彰显神的同在，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耶稣变得真实，也意味着圣灵的工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峰。首先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必须贯穿聚会的始终，而当耶稣变得真实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进入到了一个收割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达到了高潮。哈利路亚。所以当耶稣变得真实的时候，也是圣灵强烈运行在会场的时候，那时就会发生自由、释放、医治、突破，能力也会运行。哈利路亚。因为林后三章十七节说，林后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圣灵使人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当耶稣变得真实的时候，圣灵也会强烈的运行，自由就会发生。哈利路亚。枷锁都会断开，圣灵的能力开始通到会众里面，多么美好。其实我们可以进入到美好的聚会里，如果你遵行神的法则。当会众遇到耶稣，也就是让耶稣变得对于他们是那么的真实的时候，那么这个聚会就是成功了。因此聚会中的每一首歌的选择也都需要精选。一首错误的歌，或者是错误的发言，都能直接使神的同在离开。讲到这里，我需要提醒家人们一点，就是为什么诗歌的敬拜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我给大家一个经文，让你看到诗篇一百篇第四节，诗篇一百篇第四节，诗篇一百篇第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借着称谢神的信使，称谢神的属性，来进入神的门。而这不过是进门而已，就是带着感恩的心，只是进那个外最外面那个大门而已。而赞美能让我们进入他的院，赞美进入他的院，那就是门里面的光景。而赞美不过是进入神的外院，想要进入神的内院还需要敬拜，想要进入神的至圣所还需要敬拜，深层次的敬拜。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通过称谢带着感恩的心来感谢赞美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进入神的门， 然后我们开始借着献上赞美的诗歌来进入神的外院。进入神的外院以后，我们进入到了敬拜里面，敬拜带领我们进入到了神的内院，而深层次的敬拜会带领我们进入到至圣所与神相遇。那就需要时间了，那就需要很好的来配合圣灵，深层次的敬拜才能带领你进入至圣所。哈利路亚。所以聚会的诗歌选择也是重要的，也不能小看，所以有赞美有敬拜。往往赞美呢是选择一些比较赞美神的属性啊，欢快的歌曲，节奏快的歌曲都可以，但牵扯到敬拜的时候呢，往往就需要认识敬拜是让人安静的，所以敬拜的歌呢往往是需要选择深层次的与神的灵交，以及瞻仰神的荣美。重点敬拜是围绕耶稣开展的，赞美你可以赞美很多神的属性，然而敬拜是只有耶稣，你必须，因为你要遇见耶稣。敬拜是敬拜的主题，所有敬拜的诗歌的选择，我告诉你一点，就帮助你怎样明白什么是敬拜，以及怎样选择敬拜的歌曲。敬拜的歌曲跟赞美的歌曲有个天大的区别在哪里？敬拜的歌曲是围绕一个中心，耶稣。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带领大家唱一些敬拜的歌曲，很简单，敬拜的歌曲不要复杂，简单几句就可以，但一定是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总而言之，敬拜的歌曲就是围绕耶稣开展，你让会众开始看到耶稣，借着敬拜忘记一切，忘记一切。赞美你可以欢天喜地的，你蹦起来都可以，但进入敬拜就得安静，安静你才能看到基督，你兴奋的时候无法看见基督。所以我们时间有限，我只是简单的来给大家一个区别，敬拜是围绕耶稣开展的，所以敬拜的歌曲一定围绕耶稣，围绕耶稣，不要复杂。赞美你可以复杂一点，但敬拜不能复杂，因为你一旦复杂，你的魂就会开始兴奋起来了，魂牵扯到你的智慧，魂牵扯到你的智商，魂牵扯到你的理性，所以你不要复杂，一复杂你的魂就开始火热了，魂一火热你的灵就不行了，灵就没有那么，灵就开始变得这个下沉了。所以当你的灵兴奋的时候，你的魂必须要下沉，你的魂下沉的时候，你的灵才会火热起来。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歌曲的选择的时候要不能复杂，一复杂的话我们会想想事，一想事的时候你就无法进入灵里面了。所以深层次的敬拜特别需要简单，需要单单瞻仰基督，单单瞻仰基督的时候你才能够遇见神。我们遇见神就是遇见基督，阿们。所以你看到深层次的敬拜很简单的，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唯有耶稣。所以每首敬拜的诗歌的选择要非常谨慎，要以遇见基督为目的，要围绕耶稣为中心来展开，不是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我告诉你，唱错了神的同在就离开了，你想要再让神的同在回来很费劲的。甚至当神的同在临到的时候，往往我们就会安静了。为什么会安静？因为神的同在让人安静，神的同在让你安静。在神的同在里我们不需要多说话，包括带领人都不需要多说话，说错一句话，因为多说话就会说错话，一旦说错一句话圣灵同在就离开了，半天又回不来，你就在那干着急吧。所以不要去效法别人，要照着圣灵的引领。有的人喜欢效法别人，在神的同在里面，神的同在终于来了，他说了很多话，说这说那，神的同在离开了他都不知道，而敏锐的人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小心 在这条路上只有圣灵是我们的老师，要让圣灵，要对圣灵敏感，要对圣灵敏感。不要多说话，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要进入神的同在里，瞻仰基督，瞻仰神的荣美就好。因为神的同在是让人安静，对你旁边的人说，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是让人安静的，
是让人安静的。
阿们，
阿们。
所以深层次的敬拜一定是安静的，赞美可以火热，你把天花板倒个洞下来都可以，赞美比谁火热可以，但敬拜是比谁安静，比谁瞻仰基督的荣美。敬拜进入神的同在里面，让人安静一下，人的灵就开始活跃，人的灵活跃上升才能遇见基督。这是比较深层次了，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在此还要注意一点，就是神的同在不等于神的能力的彰显，神的同在不等于神的能力的彰显。大家一起说，神的同在不等于神的能力的彰显。神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能力是能力，我们有机会讲，但是今天不讲。总而言之，你知道神的同在不等于神的能力的彰显。当圣灵降临运行在聚会中彰显神的同在的时候，不表示神的能力就会彰显出来。那什么时候能彰显呢？这就跟取决于带领人对圣灵的敏感程度了。带领人需要寻求等候圣灵的启示，带领人需要寻求等候圣灵的启示，并且等候恩膏能力的出现。什么意思呢？如果圣灵感动你，现在是预言的恩赐，是预言的恩膏，你就需要运行在预言的水流里，先知性的水流里，你就不能做医治释放。同样的，如果现在是医治的水流，医治的恩膏，你就不能讲道，你要为病人祷告。带领人必须敏感圣灵的水流，敏感能力的彰显，敏感等候圣灵的启示，等候恩膏能力的出现。恩膏能力不是上来就出现，所以我们往往我在聚会里的时候呢，以讲道为主，但是如果圣灵感动我做医治释放的祷告，我也会做。在外边我们也经常做医治释放的祷告，但我都会在等候能力的彰显的时候，我才会向会众宣告，我们今天有医治祷告，开始为会众做集体的医治释放的祷告。每一次都有神迹发生，每一次都有医治发生，每一次都有见证。为什么不上来就这样说呢？因为我并不知道圣灵要怎样做，但当我讲到讲到，突然我感受到圣灵给我一个信号，现在要运行能力，我就停止讲道。经常这样，我就不再讲道，因为圣灵要运行能力，你还说什么？你要开始来配合圣灵做医治释放的工作，或者是预言，或者是启示，或者是敬拜，或者是怎样。总而言之，你要分辨圣灵能力运行的时刻，你要等候圣灵的彰显。哈利路亚。如果你错过了，我告诉你，你就会错过能力的运行。如果你因为胆怯说，主啊呀，我今天没预备好，我只想讲个道就好了，我不想弄得整个会众都炸开了窝，因为医治释放会有炸窝的现象。但现在你不是主，耶稣才是主。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必须配合圣灵。如果你因着自己的胆怯，或者因着自己的行程安排，你拦阻了圣灵的工作，你说我不要，我要把我的道讲好就行，我的道讲得很好，那你就会错过一次能力的运行，会众会跟你一起错过，你就不是忠心的仆人。我们为什么要错过能力的运行呢？能力的运行是多么的伟大，哈利路亚。所以带领会众的人一定要勇敢，要等候能力的运行，你就运行。能力没有运行的时候，你就配合好圣灵就好了，在神的同在里保持住就好了。往往神的同在常常会带来能力的运行，只不过那个时刻是啥时候，这个只有圣灵知道。你不能在神的同在里想怎样就怎样，必须要等候能力彰显的时候，你才能运行能力。这个就需要操练了，所以带领人需要操练，需要来分辨。你平常要对圣灵敏感。 圣灵同在的时候，你要看见，要分辨圣灵是要做什么。通常从你的灵里会有所启示。对于带领人，你需要学习去分辨，认识圣灵的水流方向，认识圣灵的水流方向。比如说，此时是安静呢，还是热烈？如果此时是安静，你就应该安静；如果此时是热烈，你就要热烈。我常常看到，有的时候该热烈的时候，有的人反而安静了；该安静的时候，有的人又热烈了。这就是对圣灵的水流无法分辨。我告诉你，如果分辨错了，你就错过了；分辨错了，就错过了。这个时候的圣灵水流是悔改呢，还是喜乐？是赞美呢，还是敬拜？你都需要分辨清楚。所以带领人需要绝对的对圣灵敏感，否则的话就会错过很多很多次圣灵的运行。当我们这样操练认识与圣灵同工，并学会顺服圣灵、降服圣灵，才能有效配合圣灵的运行。对于会众就更容易了。为什么呢？会众只要学习顺服领会的带领就好了，因为会众你又不能主领聚会，你只能别人怎么带你怎么跟就好了。因此带领人很重要，会众也要为带领人祷告，带领人自己也要训练自己，要学会对圣灵的工作认识，并且敏感，并且学会配合圣灵的工作。因为错误的带领人，对圣灵工作不认识的带领人，就是聚会的灾难，就是聚会的灾难。往往当圣灵运行，当圣灵降临，当神的同在运行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退居二线了。我们要让圣灵更多的彰显神的同在，让圣灵来接管聚会，按着圣灵的自由去做他要做的事情。而带领人只要在合一的时间配合圣灵的意思，及时的出现，把主权交给圣灵，让圣灵做成他的工就好了。要记得一点，我们永远是与神同工的，我们不是主导者，圣灵才是那主导者。这是把神的同在彰显出，带出神的能力的关键。神的同在会带出神的能力，但关键点你必须要把握好，就是这一点你要把握好。往往当带领人退居二线的时候，甚至失去面子的时候，就是圣灵能力出现的时候。哈利路亚。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来领受。把这个开一下，我们来祷告，每位家人来放言祷告。每位家人来放言祷告，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巴巴西。Holy Spirit, lead us.
Jesus.这就是敬拜的歌曲，让人来瞻仰耶稣的，哈利路亚。沙拉希拉巴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希拉拉拉希乌拉巴巴巴，主啊，教导我们敬拜的奥秘，教导我们如何进入你同在的奥秘，求主来开启你，掌握这进入神同在的奥秘。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巴巴巴巴西里巴拉巴卡拉巴西，配合圣灵工作的奥秘，主啊，向我们来揭开。哦，主啊，不要让我们活在无知里面，因着无知，我们错过了太多圣灵的运行。沙拉黑拉巴沙拉布库西达哈拉巴西里布库西达，曼吉里哈拉巴西里巴卡拉巴西里布沙，阿沙拉哈拉巴西里布库西达。Masahala Bashiri Bakalabushu Mazala Halabazala Hushta Leila Halabushunda. Oh, Chua, Kalin woman, she would out need a wrong yacht on Saturday. Chayang need a wrong man.我们主啊，沙拉黑拉巴沙，让我们进入到你荣耀的深处，让我们进到水深之处。卡拉巴沙拉巴拉巴巴巴巴西，沙拉巴拉巴巴巴西，沙拉巴拉巴拉巴西。Sara hira ba sar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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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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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La hira ba sara ooh ooh la. Tira ba la ba sar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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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Sara ba la ba ba shiri ba la ba ba sara ba la ba la ba. Tira ba la ba sara ba la ba la ba shiri ba la ba la ba ba sar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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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a ba ba shiri.
Unto you, Lord.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向我们揭开的属灵的奥秘，让我们看到如何在聚会中与圣灵同工。亲爱的圣灵，谢谢你，唯有你是彰显耶稣的那一位，唯有你是使耶稣对于我们变得真实的那一位，唯有你是带领我们进入神同在的那一位。求你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来带领我们，开启我们，让每位家人更多的进入神的同在，无论在个人生活中，在聚会中。亲爱的圣灵，求你来掌权运行，带领我们常常进入神的同在，进入对耶稣的真实里面，让耶稣对于我们也变得真实，让我们经历神国的荣耀，经历神你荣耀同在的真实。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要看到大山挪开，大海被填平。在你的同在里面，你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啊，我们也在这个时刻祈求你，再一次赐给我们一颗全心寻求你的心智，全心祷告的心智，每天全心祷告的心智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只有在寻求，全心寻求你的时候，才能遇见你。遇见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答案，我们的生命就有改变，我们的生命就进入到了一个复兴，进入到了神你为我们预备的最佳美之处。主啊，这最佳美之处尚且还没有临到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快快的前进，进入那你为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主啊，我也特别为那些还在地上爬的家人祷告。主啊，求你赐下这样一个另立的心智，全心寻求你的心智，让我们每一天来祷告，帮助我们每位家人每一天来祷告，全心的来寻求你，来遇见你，来脱离这层层的捆锁，脱离这厚重的粘液，让我们不在地上爬，让我们进入天国的加速度，让我们开始变得有力，让我们被你扶持起来，要开始奔跑，要开始飞行，要上升到高处。主啊，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要进入这样稳行在高处的生活，要进入这样奔跑行走飞行的生活。让我们走天路力上加力，主啊，让我们走天路时常遇见你，让我们看到天路虽窄，但耶稣与我同行，让我看到同行的耶稣，让我时常看到主你与我同行，让我时常看到你的手。主啊，扶持我们，开启我们，带领我们常常进入你荣耀的同在里面，也祝福我们能够常常享有这样美好的聚会，成功的聚会，祝福我们的教会能有改变，能够进入充满神荣耀的聚会里面，与神相遇的聚会，让圣灵掌权的聚会。也求你赦免我们太多的人的手介入了聚会，帮助我们有一个集体的悔改，帮助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集体的悔改，不再让人来掌权，要让圣灵在聚会中掌权，要让圣灵在聚会中掌权。我愿意将聚会的主权交给圣灵。主啊，求你更多来开启这样的真理，领导华人教会，愿威尔斯的复兴领导华人教会，领导你的教会，领导你的众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向神拍手，赞美主。